接下来是朗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三章的七到十二节，请大家起立。马可福音三章七到十二节，请。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示玛、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那宝贵的话语，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脱去这世上一切的劳苦愁烦，让我们心不为许多事担忧忧虑。主说，你让我们单单来到你面前听你的道，让我们领受你那上等的福分。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使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真道。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萧传道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耶稣是谁。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各位来宾啊，慕道的朋友，代表教会在这边欢迎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家中，在神的爱中一起敬拜他。刚刚诗班献唱的歌曲应该是教会郭慧玲姐妹的创作啊，我早上看到程序单里面这一把泥土啊，我就有印象，然后刚刚去跟念家确认了一下，感谢神让我们当中能够有，我记得以前属天园地里面还有彩铃摇哈，专门给慧玲姐这个提供她一个创作的平台，盼望我们更多有弟兄姐妹能够来为主创作新的诗歌。今天是美国的父亲节啊，也要在这边祝福在场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那这边有一个预告，今天因为刚好下午有一个按摩的典礼啊，所以教会有准备蛋糕水果，欢迎所有父亲们一起留下来，顺便一下能够为大家庆祝父亲节快乐啊。我们通常把父亲母亲假如一起比较的话，总会觉得说啊，妈妈最伟大啦，当然她要怀胎九月，又辛苦的把孩子生黄胎啊，怀胎十月啊，九月，为什么我会以为是九月？怀胎十月，然后对，那父亲怎么比？比不了。但是在这个圣经里头，我们记得这个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人，他就提出来说：“我用福音的，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的真道生了你们。”然后面对教会，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教会受到这个异端风俗的影响，他说：“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弟兄们，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用福音的声道来生养众多。用这两节经文来鼓励大家，我们在传福音，在领人归主，带人做主门徒的这个一路上，要像保罗一样有这样的心智，用来看待神国的施工，看待福音的使命，那么我们可以就像妈妈他们生儿养女所得到的祝福一样，因着耶稣的缘故，在主里面培育敬虔爱主的下一代，那我们所付出的劳苦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一起勉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是你按着你自己的旨意借着福音使我们重生，特别在父亲节的这个日子，我们也为着平时总是辛苦忙碌工作的父亲们，很少被人纪念想起来的父亲们，献上我们的祷告， 愿我们当中的父亲在家庭里面能够扮演属灵的头的角色，能够带领家人走在属神的道路上，并且能够得到当受的敬重。愿主亲自赏赐你的恩典，你的祝福给我们的父亲，还有每一个家庭里面。也借着祷告，将以下的时间分别出来恭敬的交托。主，当我们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可以更加的认识你，也因着更加认识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因你而改变，更加像你。祷告祈求感恩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假如有人今天跑来问你说基督是谁，那你会怎么回答？大家可以心里面想一想，基督是谁？耶稣是谁？那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回复？会是主，是基督，是真神，还是什么？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有它的难度。我觉得不容易的原因，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答案，而是实际上基本上刚刚可能大家心里面就有好多好多的答案跳出来，像是反射性的，而且是正确的解答。那我讲到不太容易回答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要看看，今天是谁向你提出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正在慕道的朋友，有可能是生活当中面临到困难的人，也有可能是他在信仰的路程当中正在陷在一个迷惘、迷失当中，或者可能只是你的同事、上司、老板，也有可能是你神学院的老师。哎呀，我终于神学院毕业了，通常老师问这个问题都要问说要交几个字的报告，要交几页的报告。我们可能要放到那个神学家的框架里面，翻原文书啦，研究整本圣经，然后把这个耶稣是谁整理出来。我想，即便是我们刚刚大家心里面你的回答就是几个字几句话而已，那每一个字句的背后其实都有很深很深的意涵。今天我们要借着马可福音三章的这个经文，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耶稣是谁这个问题。那当时的人，就在耶稣生活当时的人，他们没有这种框架，没有这种预设的立场，纯粹就是看见耶稣，听到耶稣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他们面前，然后他们去观察，他们去接近他，然后他们来认识耶稣是谁。那么借着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更加深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也可以更加清楚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我把耶稣是谁这个主题分为上下两次来讲。所有的经文是出自于马可福音的三章七到三十五节，那我们今天是讲到七到十九节，下一次会讲下集。那因为在下一个周末是这个教会的退休会，多数的人会在 Biola， 那教会这边只有十一点，也就是大家现在在的这一堂的崇拜。那天的这个信息是另外预备，所以耶稣是谁下会在七月的时候来分享。好，我们一起来把马可福音翻开圣经，马可福音三章，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三章七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众人跟耶稣之间的场景，圣经多次提到有许多许多的人。若是从马可福音之前的记载，我们知道这是在耶稣他在安息日里面，他的门徒掐麦穗，然后他在安息日里面治病，因此而受到其他人的控告，遭到法利赛人、希律党的人要一起来合作，想办法 好将他除灭。在那个事情之后，耶稣来到了他的动线是移到了加利利的海边。虽然那个时候遭受到宗教人士的这个计谋，开始谋算要除灭他，感觉到周围的这个政治氛围不太好，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耶稣他能够他所接触到的这群的平民老百姓，用现在的话来讲，耶稣他的人气还是越来越旺，现在的粉丝啊受到关注的这个数量应该是很多，可以说他在百姓们平凡的生活当中开始看到了，哎，这个耶稣的出现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人，有的人是亲眼看见，有的人是耳闻风闻耶稣的种种事迹。那么从地理位置的分布来看，耶稣他现在所吸引到的人已经超过了当时原本他的施工加利利，这个施工的重地加利利地南边，从犹太耶路撒冷甚至更南的以土买的地方，然后到约旦河的西岸，北边一直到了推罗西顿，都有人来到加利利地去看耶稣。那么我们要放在当时的这个背景，当时也没有网际网路，也没有媒体即时播报，还直播，有吗？那最普遍的资讯传递方式就是用口耳相传。讲到交通工具的话，大部分还是靠脚上的两条腿走路，好一点的可以有驴马动物来拖车代步，当然是非常不方便。那么即便在那样的环境，耶稣的名声还是能够传遍各地，让这么多的人愿意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到那边去找他。经文当中也有讲到，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那些是什么事情呢？我们熟悉经文大概知道，就是讲到耶稣所传的道，他所行的像是医病赶鬼等等，让人看到他不同的能力，特别是他的权柄。那么我们一般的观念让我们觉得说，啊，要做一个大事的人应该要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他要有某种的权力，可能要有更好的家世背景。而这些实际上所我们脑袋瓜所想到的这些大事，实际上只影响到了可能某个时空某个部分的人而已。但是耶稣靠的却不是这些东西，跟随他的人也不是所谓的高端的社会高阶层的人士，不是那个一般人心目中认为会是足以影响大局的人。反而当时的背景，那些掌握宗教政治的人实际上是要来抵挡耶稣。但是到了今天，我们来想想，当时那些握有大权的人，正在权谋计算耶稣的人，今天他们在哪里？他们的影响力何在？反而我们看到今天世界各地遍布了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看到耶稣的影响力是如此的广阔而且长久，就不得不让我们去想，耶稣他究竟是谁？就这么一个人，从人的眼光来看，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30多岁，但是却影响了整个世界，一直到今天。实际上，耶稣所说的、所做的事，就像尼哥底母对耶稣所说的：“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所做的事，样样都是神迹，因为他完完全全的与神同在。当时他能够吸引这么多的人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他面前，得到 他的亲自的医治，他的怜悯，同时他还颠覆了许多人当时就有的传统跟观念，最终他还彻底的改变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在耶稣要上十字架的几天前，门徒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于是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这让我们看到耶稣他就是神。后来在回复腓力的话当中，耶稣还说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之后我们看到耶稣的受死，他的复活升天，他剩下的就是他们这一群的门徒。那因着有神的同在，因着耶稣自己的应许，还有耶稣在天父面前为他们的祷告祈求，耶稣自己的福音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世界，仍然在改变着人的心。神的大事仍然在因着一群人而成就，神的国度还要继续因着这群人而扩张，而这群人就包括了你，也包括了我。今天呢，我们仍然有耶稣的同在，神的国、神的义必然是我们所挂念的事情，因为神的旨意、他的计划必要落空，必要成就，绝不落空。那么我们最终将会看到的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一起在天上，在永恒里头簇拥着他，高举耶稣，敬拜赞美神的羔羊。那个是我们终极的盼望，是神旨意当中必然成就的大事。在接下来的经文十到十二节，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在 传道的时候常常看见的一些情形。第十节，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我们在这边先复习一下，这个有在看王牧师新约读经讲义的人应该就知道，耶稣他通常不让人、不让乌鬼去宣传他的事迹、他的名的时候，有几种原因，有三种原因，是吗？第一个是他的信息出了问题，他的 message 出了问题。假如只把耶稣看为是一个伟大的医生、了不起的先知，那这个不是耶稣降世真正的目的，所以耶稣不希望他们去传讲。第二个是时机的问题 ，moment， 时机时候未到，因为耶稣还没有到他上十字架的时间，这个时候耶稣会禁止人宣扬。那么第三个是 messenger 的问题，所以记起来了 ，message、moment、messenger， 这三个都不能出错。第三个使者的问题，就是看到今天这个乌鬼，是今天这个主要的原因，所以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他们不是要来传神的名、传神的道的人，合适的人。那么这段经文的一开始讲到耶稣医治人，同样我们还是放在当时的背景，当时的医药科技远远比不上今日的状况，那个年代一生起病来非常非常的难以解决，不像是现在啊，随便买一个药，到药房买一个吃的、喝的也有，擦的、涂的、抹的、贴的，再加上生化的检验，医学影像一出来，差不多问题就可以找到。那么耶稣的能力，在那个时候提供了当时的人极大，也是极需要，也是最及时的帮助 好多人都要挤着簇拥他去让他治病。当时许多的需要可能是身体方面的病痛，而我们在现今的这个时代，更多的时候我们是看见心理上面所需要的医治，在物质相对来讲更丰富，医药科技更加的普及的今天，就像我刚刚讲的，很多病啊是挂号看诊药到就病除了。但是也同样的，我们出现到许多以前没有听闻过的所谓的文明病，那很多是心灵里面我们的深处需要，这心灵里面的灾病，譬如说这个寂寞带来的困难、空虚、冷漠等等，很需要被耶稣亲自来摸着，亲自来医治。同样是在洛杉矶，有一位从事校园事工的董家华牧师，曾经做过一个研究，那是在他博士论文里面的一部分的结果，在海外校园的2015年的《举目》杂志当中有刊登。那么他的研究是调查北美华人的青年，那他的青年范围可能广一点，从18岁到30岁，他调查的是他们孤单的情况。那当然要做研究就有一些量化的统计，他发了一些问卷给这一群的华人的青年，用问卷的方式来评估他们的孤单指数是多少。当然他整个研究比较的范围很多，包括对北美、对中国、对独生子女等等，但是他有其中一项比较特别一点，在他的结果当中，他发现有参加教会的人，他们的孤单指数并没有和其他人减少有什么差别。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点。我们一般认为，有参加教会的话，那么应该人际关系啦、情绪啦、心情当中可能会好一点。但是他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方面参不参加教会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经过一些仔细的分析以后，他发现这个孤单指数要有显著差异的人，主要的区别是在于这个人他是主动或者是被动的参与教会。那么他举的例子就是说，有参与服事的人会比较不孤单。那么他也提到说，有和教会的朋友一起吃饭的，这种人也比较不孤单。所以我们大家午餐的时间都要好好的珍惜。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当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主动的付出者，而不是一个被动的被服侍的、总是接受的这样的人，这当中是有它的差异的。那么当然这只是用一个社会科学的方式帮助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但是从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当中，我们自己也应当有所警惕。这包括了同样是来到教会的人，他对耶稣、他对教会有不同的期待，对耶稣有不一样的认识。有些觉得他是一个被动的，是来被人服侍的；有些人是带着需要来到教会当中，希望被人家给满足的。所以有些人迟迟不肯愿意主动的来付出贡献。那么这样子观念若是没有办法调整过来，那么他对教会的存在、对教会的功能，就始终只能停留在他的脑海里面，没有办法实际的参与到、加入到，或者是侍奉在主的身体当中。那么另外一个让我想到的是一个外在环境的影响，是现在的环境让我们对于耶稣的一种迫切感减少了。因为世界上吸引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那些占据我们的时间、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的东西，对我们而言、对我们自己而言，已经它的重要的程度已经超过了耶稣对我们看重的程度、重要的程度。当我们误以为那些不是属于主的东西可以拿来填补、取代耶稣的地位，那么我们实际上所在 争取的、所获得到的东西，只是让我们更加彻底的感到空虚、感到寂寞而已。耶稣在当时就像是那些人生病的人唯一的盼望。现在不要让耶稣成为我们只是走投无路的时候的那种 second opinion。 当我们觉得不再需要，不再是那个有意识的去挤着耶稣，去抢着触摸他的时候，耶稣的能力、耶稣的安慰、他的同在，我们便无法感受得到。久了反而会让我们给忽略，给渐渐淡忘。关于这一点，十一节、十二节这边所讲到的这个乌鬼倒是做得很好。乌鬼这边讲，他是无论何时只要看见耶稣就俯伏在地，喊说你是神的儿子。这是耶稣的真实身份，神的儿子。乌鬼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也一定会承认。耶稣赶鬼的次数、赶鬼的经历不止一次，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过，那是在加百农的会堂里头，乌鬼说道：拿撒勒人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另外在马可福音五章，到了格拉森的那个遭遇，又是一次耶稣跟乌鬼邪灵交手的经过。在五章七节，同样我们看到那个被鬼附的人大声呼叫说：我知道你是谁，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鬼啊，他从神学上对耶稣的认识是非常透彻的，可能比我们每一个人都还要认识更加的清楚的。虽然鬼比我们更加知道、更加相信耶稣的真实身份，一见面总是俯伏在地，但是根本上打从心底里面，他是不希望主耶稣去管他，他不愿意和耶稣有任何的瓜葛。这个中间最大的差异是，他有一个不愿意去顺服的灵，他总是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虽然口口声声在讲说神的儿子、神的圣者，但是 leave me alone， 别来管扰，别来干扰我。这是出自于他与神为敌，那个始终和神作对的这样的一个本性。若是将我们自己面对耶稣的态度、我们对耶稣的认知和这段经文所提到的这个乌鬼来做一个比较，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好像就是那个被鬼附的一样？ Leave me alone， 这个地方、这个部分，主啊，你别管，我自己来。耶稣是谁？这边我们看到了几种面对耶稣的反应，有的是急着想要去碰触他得着医治，有的是口里尊敬，但是心里却是离得远远的。那我们要做一个自我的省察，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在耶稣面前必须得躲隐藏起来的？可能不单单是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有时更是我们视而不见的那样子的罪，或是那个总是我们自以为意的那样子的骄傲，那么一直不愿意让主来对付。那么究竟是要让乌鬼来做工，还是要让圣灵来动工？是要继续让那些邪恶不讨主喜悦的势力做大，还是我们要更多的让主耶稣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大？求主给我们有辨别判断的能力，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那个斥责这样情况的这样子的勇气。接下来的经文我们看到的是耶稣设立十二使徒的经过，是十三到十九节。我们一起翻到这个部分， 马可福音十三到十五节，我们先一起来念，请。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好，我们就念到先念到十五节这边。首先我们看到耶稣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设立了十二个人，那这边讲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当然不是那种随随便便轻率的决定。从路加福音的六章对于这段经过的记载，我们看到耶稣其实是用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六章十二节讲到，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一直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并且称他们为使徒。原来耶稣是经过了彻夜的祷告，在这样的时间当中，他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头，我们看到耶稣在天父面前为他的门徒使徒祷告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十二个人之所以被耶稣选立设立，是神的意思，是神赐给耶稣的。这让我们看到长时间横切不断的祷告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天父的旨意，好让他的意思来引导我们自己的意念。那相较于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是短短一两句的祷告，好像就是将我们的意思急急忙忙的要告诉神，将我们想要做的，将我们想要讲的告诉他，那这可能也算是祷告吧。但是好像那个意思是在跟神报告我的意思是怎么样，然后跟神讲说，哎，你别怪我，我已经祷告过的，你不是不知道的，好像是要在自己的意思上面拉着神的手盖一个印章说可很准，结果最后是神只好撒手任凭你去做。我们不要让自己的意思凌驾在神的旨意上面，若是有重大的决定，重大的事情，我们要做出决定之前，我们需要用足够的时间在神面前先寻求他的旨意，好让我们能够遵照着他的旨意再去行事。这十二个人主对他们特别设立有几个具体的要求，就是要他们常与主同在，然后他们能够被差去传道，并且他们有耶稣所赐给他们的权柄能够去赶鬼。和其他跟随主耶稣的人比较起来，这十二个人是耶稣在世上那个同在一起最长时间的十二个人。所以后来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四章的时候，真的看到他们放胆传讲主的道，能够有医病赶鬼，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耶稣给门徒权柄，第三个讲到权柄所强调的是一种赋予的能力，是一个授予的能力，那个不是原本自己可以拥有或者是可以锻炼出来的那样子的能力。那虽然门徒们去医病去赶鬼，但是实际上真正施行医治，真正将鬼赶出去的，仍然是出自于神的作为，是源自于神的权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十二个使徒的名单。在三卷对观福音当中还有使徒行传里面，都分别有记载比较详细的这十二个人的名字，分别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还有今天的马可福音第三章这边，然后路加福音第六章，还有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这些名单当中，假如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我们先把他名字留下来， 把他描述的方式我们先暂时不看，为的是方便整理的缘故。在这四份的名单当中，可以看到他的记载的顺序其实是不大一样的，但是呢总是以西门彼得 为首，然后卖主的那个犹大就放在最后。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当然犹大已经除名了嘛。那我们若是观察的更仔细一点，将他们四个四个分为三组，中间可能看到这个白线分为三组，这样子来看的话，可以看到彼得、腓力、雅各分别都是每一组的第一个人。那么我们从横的这个栏位来看的话，每一个小组四个四个里面的名单也都是一致的，也就是在说第一组总是这四个人，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那第二组就是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这样子，那这四个四个的名单是一致的。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问题，马可福音当中的这个达太有 highlight 起来，但是在路加的笔下，当然包括了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没有出现。那么因为路加是用另外一个名字，并且用雅各的儿子犹大来描述这个达太，所以比较下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面这个达太就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犹大。那么另外有人也会想，那个拿单业呢，那个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的，出什么好的，那个常常和腓力一起出现的那个拿单业，怎么没有在这个名单当中？你透过一些早期的资料，一般研究圣经的学者认为，这边这四个名单里面的巴多罗买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所提到的那个拿单业，所以也是一样，不同的名字，但是是同一个人。那么透过这样子整理，我们对耶稣十二使徒的名单有一些更多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回来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来看，那么比较特别的是除了彼得有被耶稣另外起名，西门被耶稣另外起名叫彼得之外，还将雅各、约翰称为这个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雷的儿子，马可特别加以注释，那这是他的特色之一，因为当时主要的对象是罗马人，那会将一些名词加以翻译，同时跟其他的福音书相较之下，马可记载的也更多的细节。透过马可的记载，我们看到耶稣他还会帮人家起名字，好像现在跟我们关系比较好的人，有时候因为熟了更了解他的个性，那我们可能也会特别取一些不一样的名字哈。当然讲的不是那种在别人后面替人家取的那个不好的意思哈。我们知道耶稣给西门彼得起名的经过，那是因为他的弟弟安德烈看到了耶稣，就带着哥哥去找他，然后耶稣看着这个西门讲到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基法就是彼得。而雅各、约翰被耶稣称为半尼奇，也就是雷子，让我们想到他们的个性，可能大家也会跟我一样想到这个，他们门徒耶稣经过撒玛利亚村庄，但是村庄的人对他们不友善，不接待他们，那这两个人雅各、约翰就希望有火从天上下来降在他们当中，这是他们的个性。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曾经想过耶稣会帮你取什么名字，他会不会按着我们的个性来形容我们，他会怎么称呼你呢？是比较不好听的，像是那种胆小鬼啊，还是害羞的？我今天早上在想的时候，我终于想到了，我觉得假如我在的话， 耶稣可能他会叫我那个爱撒娇的，因为我常常会需要讨拍啊，讨抱抱啊，所以假如在耶稣的面前，我一定常常要窝在他的这个怀里面啊，希望他多疼爱我一些。他可能会叫我这个闽南话的叫做塞奶的，爱塞奶的。我想不管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名字，好听的难听的都不要紧，我们要记得的是每一个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经过彻夜祷告亲自设立的门徒，而他们在跟随主的时间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亲自领受从耶稣来的教导，也会时常面对到主耶稣的责备，但是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都会因此开始渐渐的改变。那么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改变通常不是那个一瞬间的那种的改变，好比说我们假如只是把我们的深刻印象，我们的那个一个镜头的画面就停在彼得大任性之后那个斥责耶稣的那段经过，那么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彼得总是不体贴神的心意，反而还成为撒旦的代言人。或者是我们把镜头的画面停留在那段在海中遇见风浪，大家都紧张害怕的要命，被耶稣讲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那我们就会认为说哎呀，门徒还不是就是一群小信的人，连 主在船上都还这么害怕。或者我们只是记得雅各约翰跟耶稣讨位置坐的，一个要坐左边一个要坐右边的那段经过，那我们就会认为说哎呀没救了，门徒跟了主跟了半天还不是一样争权夺位，其他十个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必须把时间拉长，我们假如把时间拉长来看，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原本是捕鱼的打鱼的渔夫，当他们愿意放下手中的渔网来跟随耶稣，几年之后他们最终真的成为那些大大的为主得人的渔夫。那个原本坐在税关上面，可能就今天来讲是这公家单位服务的马太，听从了耶稣的呼召，放下了手边的工作，但是去留下的是马太福音。刚刚提到那两个性格刚烈的雷子，雅各竟然第一个成为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而约翰更是留下更多新约宝贵的书信，流传到今天。还有那个多疑的这个多马，他总是希望能够去用手碰触到主的钉痕的手，他最终带着福音出犹大全地，一直到了应该是印度的地方。那些人当时人眼中的没有学问的小民，最终都成了为教会立下根基的人。那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些门徒都是耶稣照着神的心意选召的，而且耶稣始始终终的与他们同在，没有撇下一个。即便是最后卖主的犹大，主仍然是给予他机会，一直到最后的一刻。其他门徒们生命的改变，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么耶稣是谁？他是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的主，他是设立十二使徒的主，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身为这个世代的门徒，我们所领受的是同样一位主所赐的权柄，我们所奉的是同样一位主的差遣，因为我们的呼召都是出自于同样的一位主，耶稣的呼召。主耶稣从来没有犯过错， 所以他的呼召是绝对不会出错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要继续的在主里面被主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因为一时的风浪胆怯就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心，也不要因为一时的怀疑就不敢向主靠近。我们知道耶稣后来照着多马所说的，站在多马的面前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耶稣跟他说，不要疑惑，总要信。这是耶稣所拣选十二个门徒来帮助我们看见认识我们同样是被他亲自所拣选出来所呼召出来的。而主耶稣的呼召还没有停止，在座的所有的还在慕道的朋友，有一个方式能够帮助我们知道辨别怎么样是一个来听见来回应主呼召的方式。若是你愿意承认自己 admit 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算得上是义人，那么你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你愿意相信 believe 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死能够赦免你一切的罪，你愿意这样相信，凭信心相信，然后你愿意用祷告向众人来宣告你要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还有你一生的主宰，这个 ABC 三个步骤，若是你都完全可以认同没有任何的疑虑的话，那么你就已经听见主耶稣的呼召，盼望你能够做出对于这个呼召最好的决定来决志信主。凡是在我们当中已经决志过的人，我们也鼓励你能够接受，教会已经开始接受敬礼的报名，我们要受敬归入主的名下，也将主日分别出来谨守主日一起来敬拜神。那我们平时要有研经读经的生活，让我们的灵命得着喂养，同时我们要有享受主里面的爱，过团契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成就大事的神，你也是世人唯一的盼望，更是鉴察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主。主，你亲自呼召我们，愿意亲近我们，并且亲自栽培我们，就像今天的诗歌一样，我们都是你手中的泥土，你是窑匠。求主继续陶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像你，都可以因着有主复活的生命来向神而活，为神而活，成为义的器具来献给神，归荣耀给神。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